的恩典。我们这今年我们讲的题目的主要的大纲，整个负担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一季我们已经来到了认识经历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十字架。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已经把十字架主要的定义、它的观念跟弟兄姊妹有了一些说明。我说十字架就是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当我们自己的意见跟神的意思好像起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环境各样的环境不顺利，或者我心中我对着某一些事情我觉得不平，那我心里面有我自己要做主的那个观念出来，可是在我的认识神的性情里面，我又知道说神是掌权的神，我要信靠他，不要靠着我自己来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天人就有了一个交战的时候，那就是你开始要碰到十字架的时候。如果在这一个关头里面你靠着你自己在那里争，在那里抢，在那里埋怨，那么可能你碰到的接下来的这个十字架所带给你的就是一个痛苦，一个受苦，就是一个你靠着自己想要在那里找一个出路，结果很可能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在这样的现象里面，他就成了一个心怀苦毒或者没有办法胜过的人。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它一定有经过这个受苦的过程，可是十字架不只停在受苦，耶稣基督他也不愿意上十字架。如果以他个人的肉体来讲的话，他不愿意上十字架，因为那太苦了。可是耶稣他能够仰望那个十字架，他是因为看到十字架后面神要带来的复活，而且看到神要在借着十字架的痛苦受苦，那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他所带下来的是一个救恩，是一个救赎，可以带给所有完全神荣耀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在说十字架的定义不是只是受苦，那是一个过程，十字架的目的乃是要带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我记得我上次传讲信息以后，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她说我这么多年来我为我身体的病痛非常的痛苦，为我的遭遇非常的痛苦，我一直以为那就是十字架，可是她说我现在知道原来那是一个过程，那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有盼望，我知道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会更多的经历神，而且神会在我生命中做成更荣耀的工作。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再加强一下这一方面的信息。而这一个季我们要讲到十字架是在个人和家庭，就是你个人很直接的关系方面的经历，而我们到了年底的最后一个季，我们就会扩展到跟你在团体生活中，你在你职业工作的场所，或者你在教会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事情。我今天想用大卫的生平来讲个人十字架在个人生命中的一些现象啊。大卫这个人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一个这个人的生命中充满了很多的对比的一个人物。比如说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童，他幼年的时候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可是他后来被拣选的，被高层要做君王的时候，从他高被撒母耳认定他要做君王，到他最后登基，真正登基坐上王位，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他从一个牧童要登上以色列王的宝座，经过20年的磨难，他的生命里面经过了被人轻看却蒙神拣选，他 他是一个扫罗一直要追杀的敌人，扫罗的眼中钉，可是他却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生死盟，生死之交。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诗人，他是音乐家，可是他身上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好多看起来是一个很多矛盾，两个对比的性情都在他身上。他是一个依靠神，一直信靠神而一步步成功的人，可是他又因为任凭自己的情欲而失败堕落，他因为犯罪而被神击打，可是他因为真心的悔改，圣经最后的结论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想在大卫这样子充满了对比的各样的性情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总是会在其中，而且他遭遇到了许多的经历都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要来基本上把整个大卫的这一生里面，我用了几个方面，我们来思想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因此我想很多的地方我们不太容易翻圣经啊，不太容易翻圣经啊，所以我今天可能没有什么地方是要读圣经，可是在程序单上你注意的话，我在每一个点后面我都把最主要的经文我都列在那里，你不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看，我盼望你回去的时候，如果我今天讲的大卫的生平你觉得说哎呀好多故事好多的现象我都不熟悉，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那么我真是请你回去，你把它当故事一样，历史的记载一样，你把它看过去。因为大卫的生平实在在整个圣经里面它充满了许多属灵的教训。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追求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些背景的话，那么你在听到在领受神的话语方面也要打受很多的折扣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到这里翻一翻读一读，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也愿意读神的话。我们先谈到大卫，我们先从他的幼年他的生平开始讲解。大卫我们从一些我们知道他幼年是个牧童，可是他这个牧童的经历哈，他们家当然是个牧羊人，可是我们从一些叫圣经里面一些书信的记载里面，我发现他去做这个牧童呢，却是在一种很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去做牧童。因为他有七个哥哥，他是第八个，他的父亲有八个孩子，那七个哥哥都是这么的高大健壮，可是当他最小，大卫是个最小的孩子，他父亲就让他去放羊。而且在我们参考其他的整个圣经上记载的时候，当撒母耳在当时这个伟大的在以色列民他们非常注重的尊重的一个先知，他们要到他们家来吃饭，也告诉他说我要来看你的儿子众儿子的时候，大卫的父亲把他所有七个哥哥通通叫回家来陪这个尊贵的客人。因为撒母耳当时的身份几乎相当于他们的领袖啊，今天一个民族的领袖一个领导者要到你家来吃饭，他把他七个儿子都叫回家来，让撒母耳来看他的七个儿子哪一个可以做王，可是却把他最小的儿子丢在旷野里面不让他回来，直到撒母耳问说你的奇怪，神要我来这里拣选高你的儿子做王，可是你在我前面走过了这七个，每一个都很高大，每一个都很英俊，看起来都很棒，可是我心里面却感觉不是这个神要我高的做王的，不是这前面七个，你到底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儿子在哪里呢？他的父亲才说哦，我还有一个小儿子现在在外面牧羊，撒母说去赶快把他叫回来。我们可见这个大卫在幼年的时候就受到父母的藐视。今天我们中国人来讲，尤其广东人有时候会讲，我不知道那个广东话怎么讲，那个最小的儿子啊，最小的那个孩子是最宝贝的，对不对？是一直贴心你的心肝肉的。可是大卫没有享受到他父母的爱，他在诗篇27篇他说 我的父母离弃我，可是耶和华必收留我。他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他做的诗歌，你如果去看那边诗歌的时候，他是讲到说，神啊，我的敌人怎么样来逼迫我，我求你为我伸冤。他在那个地方，我相信，我信靠我的神，我的神必定成为我的拯救。他在那样的一个为着敌人受逼迫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里面竟然插出了一句话说，我的父母离弃我，可是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们可见大卫他里面从幼年的时候他就有受这样的创伤，不止父母，他的哥哥们更是瞧不起他。所以当圣经里面记载的说，那个时候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他的三个哥哥都已经到了当兵的年龄，就很高大，就去当兵。结果他爸爸还想念这三个哥哥在战场上，所以在那一天就在家里准备了饭，做了什么很好的饭菜，就叫他的这个小儿子啊，中间还有四个，他不叫，他叫这个小儿子，大卫，你赶快把这些饭跟礼物，你给我送到军营里面去，给你的哥哥吃，不但要让你哥哥补一补，让他们可以打仗，而且这里还有些礼物，你要送给你哥哥的官长们，他的长官，让他们长官能够对你的哥哥们好一点。所以你看这个大卫的父亲，他对着几个孩子的偏心，可是却叫这个年幼的孩子，牧羊的人，牧羊的孩童到前线去。结果他大卫到了前线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利士的一个大巨人，当时的姚明啊，七尺那个八尺十尺那么高大的一个人站在那里，向着以色列百姓骂阵，说你们这些人哪一个敢出来跟我打，我就在这里。哇，所有的百姓吓得半死。所以这个哥利亚他就在那里大声的骂，你们不是依靠你们的神吗？你们靠你们看看你们的神能做什么。他咒骂永生神的军队40天，在那里骂，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军人吓得没有人敢反应。这个时候大卫去送饭，听到这个人在骂，他就在那打听这个人骂什么，他在干嘛。哦，他们说他，你听听看，他在骂我们这些依靠神的人，说我们没有胆量去跟他打，确实是我们没有人敢上去打。所以大卫在那边打听的时候，别人在那里告诉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哥哥听到了，他哥哥就觉得非常没有面子，你这个人跑来这里，你来看热闹吗？你来看热闹吗？你能做什么？没想到大卫说，这个人啊，这个家伙，他现在不是，他看着他不是骂我们，他是对着神污蔑我们神的名，所以他说我要跟他征战。嚯，这下他哥哥就想，你简直是不自量力，要去送死。所以我们看到他为着神的缘故，他不甘心，他觉得怎么百姓中间没有人敢出来为着神的名来奋战，他不自量力的要自请出战的时候，受到他哥哥的辱骂，受到别人的讥笑。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大卫真的出去打的时候，把哥利亚打死的时候，反而引起了扫罗的记恨，因为所有的百姓都涌在大卫，这些妇女们都高声的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大卫是更棒的，更大的勇士，扫罗嫉妒。因此扫罗在跟大卫相处的时候，大卫是个弹琴的人，扫罗身上受了许多的邪灵恶魔的困扰，所以那个时候他找了大卫来替他弹琴，让他身心灵能够这个魔那个鬼能够离开他，他能够舒畅。可是当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扫罗对着大卫他就有了嫉妒。所以有一次当大卫在替他弹琴的时候，扫罗一下子就拿了枪就刺向大卫，就想把他钉死，钉在墙上，还不止一次，两次要将大卫 定死。你想想大卫，他这一生里面，他帮助扫罗驱魔，帮助以色列军队打仗，可是说他所遭遇的是多么的不公平，这样子多么使他实在是非常不是他能够接受的这个待遇，这个遭遇。后来更甚的是，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有这么2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到处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大卫有两次在山洞里面，在扫罗睡觉的时候，他跟他的勇士都摸到了扫罗的旁边，把扫罗的兵器都拿起来。他的将军告诉大卫说，他现在正在睡觉，你只要允许我，我马上一次，我拿这个刀现在就顶在他的头上，你只要说好，点个头，我只要刺一次，问题就结束了，你就不需要再逃难了，只要一次。结果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万不可害，我万不敢亲自伸手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你看他都不是一次两次，扫罗要杀他两次，他有两次机会要杀扫罗，他都不敢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一个经历里面，我们看到总观来讲，大卫的这一生里面受了许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受了许多人的追杀、背信、羞辱，可是大卫他并没有心怀苦毒，他并没有心怀苦毒，伺机报复，他反而心存谦卑的接纳。他说这是神所允许的。大卫走第二里路，走超过他人的本性可以做的。当扫罗死掉的时候，大卫竟然恩待他的儿子。照理讲说，像我们看这个最近看这些政党的消息哈，我们不要讲大陆了，或什么上海帮、北京帮，哪个帮下来哪个帮上去的时候，他就要清算你上面那一个帮上面那一派人的给他抓到把柄的话，他就要整你啊。台湾也是一样，对不对？绿色的上来他就整蓝色的，蓝色的上来他以后你看看那些绿色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当人就是这种报复要来做，可是大卫他没有。当他登基的时候，扫罗已经死了，他看到扫罗的那个儿子有个瘸脚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他已经是落水狗一样的时候，大卫说，我把你的家产你该得的我全部还给你，而且我要你来跟我一起吃饭。他用恩典来待他的仇敌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他这一生经过的这么多的难处对付，他如果不是有一个舍己，他仰望神是一个掌主权的神的时候，他没有能力走这个第二里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一定有，因为我们正常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都可能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今天你可能会觉得你受的苦，你受的冤屈是最大的。有一位姊妹，她就曾经说，她说受苦我不怕，她说在文革的时候搞那么多的运动，我被人家整了，她我都能够挺过来，可是有一件事我就是受不了，就是人家冤枉我。他说你叫我受苦我可以忍着牙受，可是当你来冤枉我的时候，这一口气我吞不下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性情的人，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受不公平的错待的时候，当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老我要自己，我那个自己要起来为我自己争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你不需要申诉，你可以尽你的力量来解释，但是当你发现这个不是靠你的口能够解释，或者你自己能够去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把眼光从我自己的身上，我的能力身上转到依靠永生的神。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来为我们伸冤。我们再看啊、大卫的第二方面，好不好？我们打开你的程序单，或者我们一方一个勾，我们一起，你看，我们第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样子你就更能够专心来听我的讲解哈。第一个经历是什么？忍受、藐视、背信、追杀、羞辱等等不公平的挫待，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来，日常操练的信心，熟练自己的兵器。在这个方面，我就讲到大卫，他之所以能够在这些越来越大的苦难里面，他能够站立得住，乃是因为一些小的地方，日常生活里面小的境况之下，他就一直在那里操练他的信心。弟兄姊妹，你不要想说今天你没有在小的地方天天养成习惯性的来仰望主、呼求主的时候，你碰到一个突然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你就能够马上能够跟得上，能够来依靠主。这个我们生命的灵命的成长没有捷径的，没有捷径，它必须靠着时间，靠着一些不很少的事情，每天日常生活面对的事情来对付、来磨练，才能够使你成长的。我们要知道，神的功课就是用在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上面的信心。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大卫他当时碰到哥利亚的时候，他碰到哥利亚，他看到哥利亚这么的嚣张辱骂永生神的军队的时候，他就跟扫罗说，你让我出去来打，我来打仗。结果扫罗他看你这个小孩子，你又没有当过兵，你怎么能打仗呢？你又没有盔甲。所以扫罗就说，这样子吧，你要保护你自己，我把我的兵器，我把我的盔甲给你穿。扫罗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说，他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非常高大俊美的，这是扫罗王。那大卫呢，是个童子，十几岁，十七八岁的童子啊，身量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所以他当他穿上扫罗的这个盔甲的时候，那就是小孩子穿上个大的东西，他动不了了。这时候大卫就说，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这样打仗。他说，让我去，我用我自己的兵器去打这个巨人。这个扫罗就问他，你怎么可能呢？结果大卫就讲了，他说我是自幼在旷野里面为我的父亲放羊，我放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要吃我的羊的时候，我就抓住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他说，我在日常放羊的过程中间，我就已经依靠神，让我看到狮子熊来的时候，我就能够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打死他。所以现在这一个人要来向神的军队骂阵，他说，我相信神也会给我力量打死他，像打死狮子和熊一样。所以他是从平常日常生活里面，他知道靠他一个肉手肉身没有武器，顶多只有一个杖，牧羊人的杖，怎么能够把狮子熊打死呢？可是他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今天碰到一个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他里面的信心，他说，神既然保守我，他也一样给我能力勇气，我能够来战这个非利士人。那怎么战呢？他不能用扫罗的兵器盔甲，他就捡了，从河床里面捡了五块的石头，他捡了光滑的石头。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可能看到有狼来了，有狮子来了，他就练习甩那个弹弓，丢石头，有时候打得很准，就练出了这个功夫，能够把这个羊把这个熊，把这些狮子赶走。所以他平常就是操练他自己的这些兵器。因此他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圣经上说，当非利士人大军向他们压境的时候，很有意思，圣经记者说，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去。你想想，当一大群军队向着你来的时候，一般我们说我们急忙逃跑 去躲在树底下开弓。他说大军来的时候，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去，就往他前面，正好来了，我就到你面前去。然后就那个哥利亚当然更是生气了，你们军队没有人呐、啊，找个小孩子出来，你这搞什么？这也太气人了。对，可是大卫他说，你向永生神骂阵，军队骂阵，今天我就来，我是代表神，我就来解决你。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从他的口袋里面，然后拿出一块石头，我去才这么甩了一块石头，就正好打到哥利亚的要害，哥利亚就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大卫他的这一段的经历里面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真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些难处，有的难处到你面前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哥利亚这个大巨人一样，有的难处在你身上，可能就是平常就像你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狮子熊都要来侵蚀你，你怎么样子来依靠神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想你也同意，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都有很大的难处，都有不同的难处。所以当我跟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一起分享分担的时候，有人就会讲说，哎呀，你不懂我的难处，你如果站在我的地位，你可能也是同样的承受不住。我必须说是我没有办法，我听了有些人的难处，我觉得真是非常痛苦。可是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站在我的地位，我的难处你能承受得住吗？所以有人说，哎，我宁可换成你，我能够像你就好了，都不要羡慕别人，都不要羡慕别人。每一个人，神如果真的在我们生命上，他都允许这些难处在我们身上，可是这些难处不是只是仅仅叫我们受苦。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十字架如果只是受苦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受苦的刑具，真的是完全没有盼望，只有死。可是当我们依靠神，我们熟练在日常生活里面操练我们的信心，尤其我们熟练神的话，常常用神的话、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跟着属灵的同伴一起来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一个难处来了，一个解决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我们的灵敏就能够越来越能够应付许多来到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兵器，你不是能够到时候你碰到哥利亚的时候，你来跑来找某一个弟兄，找一个神的仆人，当然你愿意他来帮助你，可是他那个帮助还不如你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来经历神你有的那个帮助。因为你如果完全没有经历神的这些经历的话，当别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里面没有共鸣，你里面不会有那个亮光出来。只有当你自己有过那样的经历，当别人来跟你一起祷告或来帮助你的时候，你突然被点醒，你说，哦，是，我知道要这样祷告，我也知道靠着怎么样的神的话语来帮我度过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操练对付每一个细小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仰望神，而且我们有自己熟练神在我们身上自己的那些兵器。你知道有些人，你不要看这个小石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你如果你的祷告，我说我们祷告是让我们跟神直接呼求最直接的一个途径。如果你说啊，我不会祷告，我也不会讲那么多话，那么我就请问你，你会不会一个最简单的祷告，那就是主啊救我，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祷告，你不会讲别的，你说主啊我信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你救我。然后当你在这过程中，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看到神给你力量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就这么简单的，你从发自心里面对神的呼求，就是像大卫一样，你在摆在你自己口袋里面的几个小石头。 所以我们都是要从小的地方来做起，而且不是只有单单你在情感上面你知道怎么求。我一再的说，你必须要来读神的话，你必须明白神整个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祷告，当我们依靠呼求神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根基，我们就能够更合神的心意。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读，来是什么呢？爱神而忘我，单纯的面对神而活。你知道当你单纯的为着爱神而活的时候，你在你的身上有时候会碰到，真的是会碰到一些十字架的难处。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当他爱神，他看到哥利亚出来骂阵的时候，他就忘了他自己是个童子，他就要出去自行出战，就遭受他哥哥的骂，遭受到了觉得他不自量力。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是更是讲到了他因为爱神而忘我，遭受到别人的耻笑耻辱。那就是当他一心要把神的约柜运回圣殿的时候，因为他开始做王了，他想到了神的约柜已经在历史上已经被掳了好多久，这个约柜到底在哪里？他觉得这个约柜应是代表着神的见证，神的同在，所以他要把这个约柜运回京城。当这个约柜进到京城的时候，他因为太高兴了，所以虽然有民众在那里欢呼这个失落的约柜今天回来了，可是大卫高兴到一个程度，他在众百姓面前就跳起舞来。你想君王他应该是很尊贵的，要有那个样子在那里，不轻易言笑，或者是这样说。可是大卫竟然在看着约柜入京的时候，他忘形了，他高兴的就在众民中间随着那个诗班，他就高兴的跳舞欢呼，结果引起了他的妻子的轻看。他的妻子米甲就笑他说，哎呀，你好荣耀啊，你这个君王啊，你这么的荣耀，你这么高兴，你在百姓中间跳舞，而且跳的让人都看到你的下体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卫跳得高兴的，他可能他穿着那种军装铠甲，那个都掀起来了，说你看你好荣耀啊，就这样子的来侮辱他。大卫他做这些事情，他完全是因为爱着神，他这样做的时候被人轻骂，而且被他自己的妻子这样的说，你这样跳好像一个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看法，你是羡慕大卫呢，还是你想说，哎呀，大卫实在你应该要注意一下，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这样子。当然我相信大卫他那个时候他没有计划的，他就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刻意去做一些这些动作，那真的是不恰当。可是当你如果为着爱神的时候，你为着在你在看到神的作为，你思想神的恩典，当你在敬拜中你真的是完全投入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动作，或者有些祷告，或者有些你举起手来敬拜，甚至你拍手，可能旁边的人不习惯，或者会给你一些脸色看。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到圣经上里面大卫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没有责骂他自己，没有责骂米甲，他没有说你闭口，你将来你这样子弄我笑我，你看看你会遭什么祸。大卫没有，大卫自己也没有为自己申诉。可是圣经上却奇妙地说，神从那一天起，他就让米甲就他不能够为着大卫生养儿女，神自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来 来为大卫来伸冤。弟兄姊妹，我们想哈，我有时候想，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爱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自己也会摆在前面。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么大的人家在那里辱骂永生神的军队的时候，如果我一想到我自己，哎呀，我怎么能够出去抵抗呢？那我就会逃避这个难处。当我一想到人家会怎么样笑我，我可能就不敢尽情的来敬拜神。弟兄姊妹们，我也看过有一些的方式，虽然我自己啊也不是认为那么的合适，就是敬拜神的方式，可是求神让我们在我自己的范围之内，我对着别人的方式，别人因着爱神敬畏神，他有的一些的表现，求神让我们自己，我们除去我们那个论断轻看的灵，求神感动我们，我巴不得有一天我也是能够像大卫一样，我是为着神的缘故，我不是刻意要做作，可是当神的感动，我确实是为着神，我在那里欢呼，或者我应该为着神的国，我在那里哀痛，我为着我的罪在神面前我认罪流泪的时候，我可以不顾人的看法，我可以就是坦诚的真的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表达我对他的爱，还有我对他的感受。弟兄姊妹，这是这样的表现，是需要你摆下自己的，你需要摆下自己的，这是十字架的功课之一。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好吧，我们再看讲义上第四点是什么，我们来，不敢超越神的权柄，等候神的时间表。这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是非常难的，也是非常难的这一个方面学习的。比如我刚刚已经开始讲过了，就是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很轻易的就把扫罗杀死，可是大卫他不敢，他说有谁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不敢，他尊重神的主权。还不止这样，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落魄到一个地步，当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个老百姓叫做示每，他因为看到大卫跟落水狗一样很落魄，因此他就当大卫带着几个人从他面前逃过的时候，他就开始辱骂，公开的辱骂大卫，他说你的儿子也这样子要追杀你，你看你还不如死掉算了，他就拿石头拿灰尘来扬这个大卫，撒到他身上。大卫的将军跟着他的勇士看不过去了，他告诉大卫说，主啊，能不能让我去把这只死狗，他说那个骂他的，我把这个示每，我就把它解决掉了，我只要一下子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大卫说不可以动他，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允许他，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我确实是有罪，所以我尊重神的主权，或许神借着他这样的来辱骂我是为着我的好处，或者借着他辱骂神要加恩于我。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来伸冤或者自己来报复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让神来做，神做的总比我们做的好。我们后来看到整个历史的记载，扫罗后来神也解决他了，神处理他了，他在打仗的时候他也被战死了，这个示每最后神也有他的手段让所罗门来解决这个示每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要靠我自己来解决的时候，不能等候神的时间表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时候。许多基督徒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错，而是我们超越了神的权柄， 还有神的时间表。我们来看圣经上的记载，亚伯拉罕，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他等不及了，他自己就去娶了他的使女夏甲。他越过了神的时间表，他自己来做主了，就造成了后患。我们看到扫罗那个时候也是，他要献祭，神告诉他这个献祭是祭司的事情，不是你君王的事情，结果扫罗也是等不及了，他靠着自己越过神的范围权限。这就是我们这些老我里面一个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常常我等不及神的时间表，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对，我越过我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活在某一种权柄底下，神设立权柄是要保护我们。你在工作的时候，地方有老板是你的权柄，你在家庭里面有父母是你的权柄。你不要以为做父母的他就不服在权柄底下，有时候有些姊妹她觉得说，哦，为什么我的丈夫是我的权柄？你的丈夫他也在别人的权柄底下，不是为什么，是神有一些次序，儿女就是应该服在父母的权柄底下。当你愿意顺服权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神他会改动这个权柄的心，就是这个权柄是一个悖逆的，是错的，可是因为你愿意顺服，神自己来做的比你自己在那里 fight 要更有用。这个权柄不是说权柄不会错，权柄会错，可是因着你的顺服，当权柄错的时候，神要做工在这个权柄身上。你整体来看起来，你过去以后回头过来看的时候，神在整个事情上面，神仍然在他自己上面掌权。所以让我们在学习我们十字架功课的时候，真的是当有些难处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学习也记住大卫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让神来做，他愿意等待神的时间表。我说过，大卫从他被撒母耳告他做王，到他真正坐上王位的时候，他37岁坐上王位，中间有20年的苦难逃难的生活。所以真的是神有他的时间表。好，第五点我们来看讲义。第五点，这里打字打错了哈，第五点这里我们来读一下，来，因感恩爱神而奉献，深信神必使用。好，大卫身上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就是当大卫开始做王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住在王宫里面，他开始舒服了，可是他想起来说，哎呀，我现在都能够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么神的约柜要住哪里呢？他说到底神要住哪里呢？所以他就起意要为神来建一个圣殿。可是他跟先知拿单讲了以后，神告诉拿单说不可以，我不让大卫来见面，你的心意我领受了，可是因为大卫你的手上流了太多人的血，你是在征战中这样今天登基的，所以我不让你做，你手上染满了鲜血，我要你的儿子所罗门来为我建殿。当大卫他听到这样的反应的时候，这样事情他愿有心要奉献，而且我们看出来他这个奉献不是一时的起意，因为大卫后来跟他的儿子讲，所罗门讲说，我曾经求神我来为他建殿，可是神不允许我，我就乐意把我过去这一生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所有的金银财宝，我预备的木料，把那些财宝我愿意完全的交在，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告诉他的儿子说，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让你能够建殿，我已经为神预备了这些材料。你看大卫他连他愿意好心要愿意为神奉献遭到拒绝的时候，大卫仍然是那样的心存感恩，他说我和我的家算什么，你不但施恩于我，你竟然还要让我的儿子来建殿， 也来承受你这样的恩典，实在神啊，我感谢你，你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因着你的服事被拒绝？你为你的服事可能做的不是说不好，很好，可是教会的负责弟兄或者有人告诉你说，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或者你这个摆下来，哇，我心里面就受伤害，我是完全愿意奉献，你既然不要，那我不来这个教会了，我不来了。弟兄姊妹，你一厢情愿要奉献的心，如果是碰到一些阻碍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呢？还不止这样，我们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方面的 case 可能少，从另一方面来讲是说，我们可能连想到神家的需要都没有，因为我们太顾念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十字架的定义就是当天人在那里交战的时候，当你一直想到自己，你没有想到神，可是当神如果提醒你想到神的需要的时候，你又为了自己，你说，哦，不可以，我不愿意这样奉献，我不愿意奉献我的时间，我不愿意奉献我的金钱。当有人告诉你说某某人可能麻烦你去接一个人来聚会的时候，或许你去接他啊，有些人实在是很麻烦，那你去接他的时候，或许他还在让你在门口等五分钟等十分钟，或者他上车的时候甚至有一位，我听说有一位有一位姊妹，她讲说她以后不去接人了，为什么？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很生气，她说我接的那个人坐在我车上的时候，我们开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说，她不是跟我说，他们后面两个人在讲话，她说还是以前那个某某弟兄的那个车子比较舒服，啊，说那个车子比较舒服，所以她就受伤了。她说我来等你们还要挑车坐，还我的车不舒服，所以她就跟我说我不接了，然后你找别人去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愿意服侍，可是我们受不了这些气。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我们不愿意，我们真的是不愿意。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宣教士，我们今天称为非洲宣教士之父，他叫做李文斯顿。他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到了非洲，就在那里黑人在土人中间来宣教。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事工。那么他从非洲去宣教了以后，他看到确实的需要，他回到英国，他在英国里面就传讲了他这个负担。结果他就希望弟兄姊妹们有奉献，不但最好是有人跟他一起去，或者有金钱能够让他在那边买药品，能够买一些设备帮助当地的土人。结果有一个老太太，她受了感动，她就来跟李文斯顿讲，她说我实在是没有钱，她说这我一生，我现在就是身上没有钱，我也不能赚钱，可是我身上有的这一些，我觉得我这里就有三十英镑，我愿意把它奉献给你，我也不知道你在非洲能够用这三十英镑做什么。他就奉献给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怀着感恩的心就把这三十英镑带回去。结果李文斯顿到了那边，他想三十镑真的还有一些东西要做，怎么办呢？李文斯顿后来他就想，他说这样吧，我常常去部落走路，他说也遭遇到很多的危险，有时候有野兽要来攻击我，他说也许路我也走迷，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水，哪里安全。他说我就用三十英镑，我就请一个保镖，请一个土人，他能够常常的陪我出去。他就把这个钱用来请了一个保镖。结果有一天他们走路的时候，真的突然就有一个状况出现了，一只野兽就跳出来就攻击攻击他们。结果就靠着这个保镖，土人嘛，他很强壮，他知道这个怎么对付，他就把那个野兽打走了。所以后来李文斯顿他自己在回忆录的来想的时候，他想到，他说 这个老姊妹她的30英镑的奉献使我延长了我30多年在非洲的宣教工作。如果没有她这30磅的奉献的时候，我当时就死在这个野兽的口里。因着她这30磅的奉献，神用着她让我请了一个保镖，这个陪着我去的人，他在那个时候救了我的命。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认为你的奉献做不了什么事情，你只要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你怀着感恩的心，你把它拿出来，你交给神的时候，神所使用的方式可能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用途。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抓着机会也跟弟兄姊妹谈一下，我们教堂目前正在改建，我们第一期工程已经做了差不多了，当然那些你们看到这个地板啊什么这些都拖拖拉拉的，这些细节是做的还拖在那里，这一般建筑啊，这是我们也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可是大体来讲第一期工程已经在使用，我们马上又要做第二期工程，那是我们这一期改建工程，我们的主要的就是要第一期工程做是为了第二期，因为第二期是要把那边儿童主日学教室那边拉起3楼来，那个工程做成了以后，对我们整个教会的侍奉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扩展，一个需要。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这么多年，你们也在这里聚会，你们或许对着我或者对着执事们，你们应该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宁愿照顾弟兄姊妹灵性上面扎扎实实的来跟随主，我不愿意是来一大群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的心不在一个大教会，我一点都不在乎一个大教堂。你不要说哎，金弟兄，因为你没有人数来让你牧养，所以你讲这种酸话，真的不是。弟兄姊妹，我从我的心里面来讲，我觉得200个人不能够超过300人，超过300个人的教会的话，我没有能力，那不是神给我的托付，我没有办法牧养得好。所以当我们这个教堂就是盖起来以后，如果超过了250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求神让它分出去。所以在这里没有意思要盖一个大的教堂，我宁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是有团契的关系，我们是扎实的在这里来一起建造。可是目前这个场地你看得出来，我们在一些最基本的照顾方面我们是有缺欠。上个礼拜天那个1号教室有45位参加英文聚会的人，我们1号教室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上面写多少人，30个人，最大的容量是30个人，我们上面坐了45个人，你怎么聚会？我们儿童主日学教室也缺，对，我们大人坐在这里，你看还有一些空位的，还有一些空位。可是所以我一直讲，这么多年来对着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实在是心里面有一些真的很大的亏欠。所以现在我宁可把中文的照顾不来，我们就稍微停在这个地步。我们下一步应该要为英文聚会，让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够赶上一点，我们为了英文聚会要花点心力在他们身上。如果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中英文继续加强，那是当然最好。如果实在是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我愿意真的稍微我要分一点心思在英文的聚会里面，因为这些孩子时间就过去了，他们今天25岁、26岁、27岁了，他还没有神的真的让供应他们，就把他们当作小孩子一样，他们每次主日来跟着父母来，他们就自己读圣经，自己交通，谁也不能带领谁，大家聊天聊了半天，也不瞎子领瞎子，不带到哪里去了。弟兄，这是神在我身上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备，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扩建这个堂，我们为着有些团体他们要有训练一些宣教士要到中国去，我们要这个有很多没有，有一些教会他有场地，可是他不愿意 open 他的场地让这些培训的中心用。可是感谢神，让我们中间执事同工，我们传道同工，我们都有一个负担。今天负责这个工程的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这样不辞劳苦，天天打电话去催这些，去跟这些 这些建筑商在那边丢，你吹了两个礼拜，他来了一个电话说明天下个礼拜来，下个礼拜又不来，这个地板已经拖了两三个礼拜说要来铺地毯，到今天还没有来。你说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意向，他知道他今天做出来的是为着神的家做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彼此体谅，真的。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教堂里面，当这个每一样细节都不是这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十年前，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也是出于爱心啊，怎么样挂十字架，怎么样弄了帘子，那当然没有一个设计弟兄是能够满足所有的人。那时候也有人批评啊，不应该挂十字架，应该挂十字架要挂在哪里，那个窗帘太难看，挡住桌，都会有人讲话。可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来学习背十字架呢？弟兄姊妹，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碰到这些难处，同工中间难处的时候，十字架是唯一的路。我不是说不采纳任何的意见，可是当我们跟别人在做，当我们在思想别人的服事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家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更远的目标，而不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能够过就过。所以我在这里讲到奉献的时候，我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我相信很少的人，你如果我说我们从恩典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这一生里面，你如果可以在一个地方长久的聚会，而且你看到这个教堂这个聚会的地方，他们有需要是为着神的国度，你可以奉献上一点金钱的时候，这是你莫大的恩典。因为别人或许来这里聚会，他觉得这里不是他的家，他就走了。或者有人来这里，他根本看，当你心里面开始有那个征战说，神啊，我是不是应该摆上一点的时候，而我又有点舍不得。每一个人真的舍不得，你不要讲我写奉献的时候我也有点舍不得，对不对？我也要想到我有别的需要嘛。可是当每一次你想到神的爱，想到神的国度，而你愿意在这些小事情，你今天没有开始练习你写一百块钱的奉献，给一百块钱奉献，你就不要想你有一天你会拿出一万块钱的奉献。可是当你从这些小事上，你一步步来看到神的家需要，你愿意操心，而当你摆上出来，你发现说，神啊，你并没有亏待我，你反而厚恩待我，你让我脱离金钱的捆绑，你让我脱离时间的捆绑，我原来我可以这样更好的服侍你，你甚至脱离我老我的捆绑，当人家批评我这样的服侍这样不对的时候，我靠着你的恩典，我知道我是坐在神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已经悦纳你的奉献，神要扩充你更大的度量，他要把更大的责任交托在你的身上。这是大卫因着感恩爱神，深信神必使用，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我们看第六点，这里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敬畏神，接受管教而真心的悔改。我们说过，大卫他后来又犯了罪，犯了很大的罪，他奸淫了人家的妻子，杀了人家的丈夫，这些做法比一般的社会的人更不耻，所以神也不会放过他，所以神自然就允许那个苦难临到他的身上。可是当大卫在接受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怎么面对呢？他的儿子要死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终日的在圣殿里面，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他就不吃不喝，在那里迫切的求神，你来怜悯，你救救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无辜的，真的，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他跟犯奸淫所生的孩子，他在神面前苦苦的求，可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神允许这个孩子死掉。当他这个孩子一死掉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记载大卫呢？他说他马上，他听到人家告诉他说，他的臣仆都不敢告诉他说他的孩子死了，可是当大卫一听到臣仆在那边讲论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孩子死了。圣经上记载，大卫马上起来沐浴更衣，开始停止，开始吃饭。当他心里面哀痛为他的孩子求的时候，他进食，可是现在一听到孩子死了， 他反而起来吃饭，穿上衣服，马上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这人家就问他，你到底是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你孩子死了，你应该捶胸痛哭啊。大卫说，孩子没有死的时候，我盼望，我靠着我的进食，我的哀痛认罪悔改，或许神可以给他一条出路，或者神怜悯我，怜悯我的孩子。可是现在孩子死了，我知道，我相信神有他的主权，他会，这个孩子神接他去了，我就要用我的敬拜来表明我对神的顺服。弟兄姊妹，这叫做十字架。我们今天一路讲下来，就是你怎么顺服神给你的环境，你的权柄。因着大卫这样真心的认罪，他写了诗篇32篇，写了诗篇51篇，他真诚的向神的认罪。他说，能够被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便是有福的。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因为终日的哀哼而以至于我的骨头枯干，可是当我一回到神面前，不隐瞒我的恶的时候，他说，神耶和华就以得救的乐歌四面来环绕我。弟兄姊妹，真的，大卫为什么说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真实的悔改。我们看大卫不比我们强，他的这一生有许多不同的经历，痛苦的经历，可是他在每一个经历里面，他都仰望神的主权，他看到神所在他生命中要有的工作，因此他可以在圣经最后盖棺定论的时候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要跟从主，圣经告诉我们，就要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天天，所以你每天肯定有让你受苦的时候，可是你在这些苦里面，你是仅仅受苦呢，还是我把眼目看到神的身上？有一位传道人，最后我就用这个见证来做信息的结束。有一个传道人，他服侍他的弟兄姊妹，有这个弟兄姊妹呢，家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为了解决，帮他们家各个方面的问题，他把这个小儿子放学的时候，这个师母必须把孩子接到家里面来，给他补习功课，给他吃晚饭，一直等到他们父母双方下班了，打工生活也很辛苦，把这个小儿子接回去。另外有一个大儿子也是学习上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当他这个大儿子申请学校的时候，就没有学校接受他，所以这一对传道人夫妇，他又花很多的功夫帮他处理大儿子的问题，最后替大儿子申请到了一个学校，离他们家要开车7个小时。那这一对父母自己也不会开车，所以这个传道人在他要去注册那一天，就一清晨就7个小时的把这个大孩子带着父母送去学校回来，读了一学期，这个大儿子的功课完全不及格，所以他不能读了。这一对传道人夫妇，他要替这个孩子在附近想办法再找学校，找来找去真的很辛苦，因为不及格你到哪里去找学校，就终于找到了一个学校，说我们可以收他，可是你必须在明天下午5点钟以前把他的所有的我需要的资料送到我这里。于是那一天晚上，这个传道人带着这个孩子又开了7个小时回去，又开了7个小时回来，赶在收件截止的以前帮这个孩子弄上了那个学校。 日子就这样过。过了几个月，突然这个家庭他们决定不在这个地方聚会了，他们要离开，不是因为搬家，就在这附近。那人家就问说，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聚会呢？传过来的话是说，因为这个教会没有爱心，说这个传道人的爱心不够。所以当这个传道人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还要怎么服侍下去。他说，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你还要我怎么样呢？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心中非常的郁闷，服侍很不带劲。他服侍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所以他们到了暑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给孩子开暑期圣经课，所以他听到另外有一个地方有开圣经学校，所以这个传道人他就带着四个孩子，那一个礼拜就每天带孩子去参加别的教会的这个暑期圣经学校，每天早上去三个钟头，中午带回来。他就发现这个四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女孩8岁，这个女孩呢每次去呢都把老师给她的糖果饼干呢都包起来都不吃，别的孩子一到上课前老师给通通吃完了，她每天都把它包回来坐着。他就问这个孩子说，你留着这些干嘛？他说，我要带回去给我弟弟吃，他弟弟3岁。传道人就很受感动。那到了最后一天，那天呢老师特别，天气特别热，老师给每个小朋友一瓶可乐 ice tea， 一瓶冰的。他到时候要去看这个冰的呢，每个小朋友天气热都喝了，他就在那里摸这个罐子，就是舍不得打开，冰啊，冰一冰就好了，冰一冰就好了。到了要回家的路上，别人就求他喝吧喝吧，他就不行，我要拿给我弟弟喝。他送他到家了，就看着他给弟弟喝吃些的东西，3岁的小男孩。就3岁小男孩能够一口喝下这个可乐吗？喝得下一罐吗？他喝了几口就去玩了，就摆在桌上。这个姐姐实在忍不住了，你竟然打开了，姐姐就把那个可乐拿来就喝了。这一喝不打紧，这个弟弟回头一看，你姐姐喝我的可乐，弟弟马上就在地上开始撒赖，就哭啊闹啊，就跟你讲，跟死了什么家里死了，就在那里闹。这个传道人在那里一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打，我修理你，我打死你，你都不知道你姐姐这样子搞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他心里面也很不平，他那天回家，他长久以来那个郁闷更郁闷。可是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讲说，把那最后一口也给他，你要把你那最后一口都给他们。他突然好像看到十字架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想，耶稣你最后一滴血都为我流了。弟兄姊妹们，当他有这样一个十字架的图画出来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耶稣的不是只是受苦，耶稣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今天能够使他可以有力量继续来服侍这些人。弟兄姊妹，你如果眼睛只是看着那十字架受苦的，你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可是我们今天不是看十字架受苦，受苦只是一个过程。你只要真心爱主，你愿意服侍主，你愿意爱着神，你遭受到很多的困难，可是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迟早会让你看到十字架的恩典够你用的，而且十字架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超越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生命中创造我们更好的品格。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真的人的话很有限，但愿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你在十字架上面复活的能力，那个复活的大爱，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背自己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能够仰望那个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轻看我们今天所受的羞辱，我们就愿意往你的天路上直奔，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为我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是要成就你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